京冬奥会被人权和经济问题左右，恐成为滑铁路。美官员要求北京兑现一阶段贸易协议，称正喺度失去信心。美媒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将拖累全球发展数年。乌克兰局势紧张，国际油价创七年半新高。华人女子私人汇款仲圈套，60,000美金辛苦钱被压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8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在上个礼拜五举行了冬奥会开幕式，中共主席习近平、奥委会主席巴克等官员出席了在鸟巢举行的开幕仪式，但是大量的人权抗议活动亦随之登场，抵制呼声不绝于耳。人权组织人士呼吁关注香港、台湾、新疆等地发生的人权迫害。在去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宣布了对冬奥会的外交抵制，大多数外交抵制的国家都谈到了北京的人权问题。这一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仅有25个国家官员出席，但是其中6个没有运动员参赛，而在最后一刻，印度亦加入了外交抵制，德国则不派高官。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数据显示，观看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的观众比起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仪式下降了 43%。 有业界专家表示，由于北京的人权污点，无论是赞助商还是国家经济，都受到了这一次冬奥会的负面影响。华盛顿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克考特说，在欧洲、在美国、在澳大利亚，民众的确非常关注人权，这个并不是抽打中国的棍子或企图围堵中国的崛起，这个实际上与民主国家的价值观有关。美国南卡大学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冬奥会的赞助企业是与国际奥委会合作的，不管是奥委会在哪里举办，他们都是赞助商。有些企业不一定是对北京有太多的关注，但实际上北京亦面临问题，全球的主要国家都对冬奥会外交抵制，反对他在香港、新疆等地侵害人权。如果赞助商在这种情况下大张旗鼓地支持北京冬奥，这样就会成为国际舆论的谴责对象，实际上对品牌起到了反作用。这些企业对本届冬奥的赞助实际上是蚀了。这次冬奥比起日本的奥运会效果更差，没有对外出售任何的门票，这个亦影响了品牌商和顾客接触的过程。商业内幕调查显示，北京冬奥实际花费了超过385亿美元，是官方数字的10倍，更是原本预算的24倍。当局为了确保冬奥南，将周边省份的工业活动亦大范围叫停，预计会对中国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大力影响。谢田表示，奥运会一般都会有一个后奥运效应，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开办奥运会之后，随后的几年都会受到经济损失的影响，他开办奥运会钱又收不回来，浪费了大量资金。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之中，还要受到奥运会的影响。北京对外宣称奥运会花费39亿元，实际上价格10倍不止，再加上整个都没有门票收入，从经济上讲是巨大的损失。在2月7日，华盛顿的官员他们指出，他们正在对北京失去信心，因为在最近几个月中没有迹象显示北京正在准备弥补之前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美国官员呼吁北京政府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兑现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定的承诺。美国统计局预计在这个礼拜发布去年的贸易数据，这个会再次被外界聚焦中国的贸易状况。在去年，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顺差在2021年扩大到接近4亿美元。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今年1月在国会表示，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比第一阶段贸易的要求少了130亿美元。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琪二份在论坛发言期间亦表示，很明显中方没有兑现第一阶段的承诺，政府正努力处理这个问题。他指出，和北京政府之间的谈判可能会很困难。川普政府在2020年1月份和中共政府签订了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这份协议中，中共同意在2022年之间的两年之间，将进口金额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0亿美元。但是初步的统计显示，北京只完成了六成的采购目标。目前美国仍然保持对中国制造产品增加的高额关税。美方指出，北京在结构改革方面并没有做出太多的改变，保留关税将会减少北京的贸易领域威胁。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持续放缓，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全球的市场生产不利影响，对经济复苏前景蒙上阴影。据《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已经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压力，还导致一些公司更难在中国发展业务。北京政府宣称要比房地产市场降温，一系列的监管措施抑制了房地产活动，而由于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家庭收入增长乏力，消费增长亦变得疲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4.8%， 这个远低于2014年至2019年期间约 8% 的增长率，亦低于中国央行先前的讲法。北京此前声称，在2025年之前，中国年增长率可能在 5.1% 至 5.7% 之间。IMF 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去年的 5.9% 放缓到 4.4%， 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刺激措施减少和中国经济疲软，但预计全球的增长仍将高于疫情爆发前的几年。外头宏观亚洲问题首席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表示，鉴于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美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是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的收入会减少。欧洲亦感受到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德国大众汽车证实，在去年第四季度，公司在其最大市场中国的销售同比下降约 37%， 而在北美的销售保持较好。德国整体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大幅放缓，经济学家将这一部分归因于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市场的发展疲软。经济学者警告，中国经济的放缓程度可能会比目前预期的重要严重，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陷入更深的低迷，而且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失去信心，问题就会出现。威廉姆斯说，国际投资者有时会对中国经济放缓感到恐慌，在2015年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曾引发美股下跌，不过他表示预计这个因素的影响会倾向于短期，不会对股市产生持久影响。受国际地缘紧张局势影响，原油价格在2月7号早盘创下7年新高数据。自12月份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已经连续7个礼拜上涨。公开市场数据显示，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在2月7号突破94美元每桶的价格，创下2014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数据。美国西德州中质油期货达到每桶 93.17 美元，亦打破了空前纪录。分析师指出，油价飙升的主要推手来自于供给国家的压力。金联创分析师契佳瑞对财新说，产油国联盟欧佩克家增持力度不大，限制的产能有限，而地缘争端风险正在持续，部分国家的生产不够稳定，短期内而看不到行业投资增加的效果。华泰期货7号报告显示， 乌克兰危机正在推动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原油生产和出口国，六成的出口产能供应欧洲，而目前很多国际产油国的增产幅度仍然没有达到协议的产量配额。能源咨询机构标普普士这个月发布的调查显示，2021年10月当月产油国的实际产量比目标低了每日 83.2 万桶。19个有增产配额的欧佩克加成员国中，大部分的成员国没有达到目标，其中包括俄罗斯。美国媒体认为原油价格上涨对白宫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命运产生政治影响，原因是飙升的油价严重影响美国民众生活。新年期间，南卡一名华人女子不幸落入骗子的圈套，损失6万美金的辛苦钱。根据兰州富卡蒙卡居民曾女士在社媒发布的消息，她希望使用私下汇款的方法给家中寄出款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阿罕布拉居民康先生。因为朋友亦有多次汇款，所以曾女士亦很信任康先生。1月13号，他们约好了交易，曾女士给康先生美元现金，康先生转账到他的国内账户，每10000美元收取200美元的手续费。不过曾女士还未有见到康先生，就收到成功汇款的截图。截图显示曾女士国内账户总计收到39万人民币。曾女士感到疑惑，她只是要求汇款30万人民币，为什么会多出9万来呢？康先生解释说，汇款的对方弄错了，所以打多了，要曾女士将多出来的钱一同换算成美金给她。曾女士信以为真，总计给康先生转账62550美元。曾女士说，她不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招数，在汇款的前一日，她的中国网银账户被锁住，需要24小时之后才能够打开，导致她没办法在第一时间查看钱款是否到账。分析人士表示，这个并非任何高端的黑客技术，对方只是不断试错受害人网银密码，致使其短时间被锁住。曾女士说，她的网银和国内手机绑定，当时她的国内手机确实收到了短信，汇款金额和康先生给她的截图都可以核对上，所以她就以为是钱款到了账了，将现金交了给康先生。事实上短信不是银行官方发出的，而是卡号尾号对不上，由于她上年不用中国的银行卡，所以没办法准确记住卡号。等到网银恢复登录之后，曾女士查询发现款项没有到账，就联系康先生。康先生坚称说，他只是被双方牵线的中间人，对方已经将他拉黑了。他说知道汇款不合法，但是华人社区一直有汇款的需求，所以亦催生了这个地下产业一直在运作。曾女士夫妇被骗的情况报告了 FBI， 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此外曾女士亦表示将会报警处理，但是她坦言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律师刘龙珠表示，私下换汇可能会被联邦以洗钱罪调查或起诉，私下换汇涉及逃税或将被税务局调查同惩处，而在该案中调查换汇的中间人具有担保责任，因此亦可能构成欺诈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